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来思想圣经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关于天国的真理。因为在福音书当中，你多次提到这个天国的这真理，求你能够您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天国的真理，以至于我们能够走在天国的道路上面，求你能够来帮助我们，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上周我们就是聚在一起来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受难与复活，思想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伟大救恩。是耶稣担当了全人类的刑罚，是耶稣洗净了全人类的过犯，是耶稣背负了全人类的忧患。这是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但是我们不要停留在知道这个层面，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与耶稣的这个救恩是有份。我们要进入到他的这个国度里，由他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在天国里面参加他的宴席。要在新天新地里面与他永远同在。最近我们教会的一起那个读经群里面，我们一起读圣经，我们就是刚读完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里面，大家都会留意到一个词，就是天国哈，这天国这个词是反复的出现。那么天国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就是很有兴趣，想好好来查考一下。在准备的时候呢，就发现，在有的人就对这个天国有不同的一些解释。有人说这个天国与神国是不一样的，得救与进入天国也不一样。那么真的是这样吗？我希望能够用2次讲到能够把天国的这个真理能够讲解的清楚一点这次会讲的是关于天国的奥秘，下次我会讲这个得救的真理因为这2次讲到的内容是比较多，然后呢，所以我要分成2次，并且这2次讲到的这个重点是在真理的教导上面应用可能会稍微少一点点。希望我们能够在真理上面能够明白，这是我这次讲到的这个重点，所以应用会稍微少一些，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的听完哈。这次讲到的题目是天国的奥秘。我看到有信徒说天国与神国不同，得救与进入天国不同他们说这是某某神学家所说的说我们已经信了这么多年不会有问题我每次听到看到有信徒这样讲，我就心里面就觉得有点疙瘩哈，因为我觉得就是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某一个神学家的这个基础上，这个是有很多的问题的。不管是哪一个著名的神学家。其实我们最后我们自己还是要回到圣经当中来，我们要去大量查考圣经中的经文，让圣经对我们说话我们信的是圣经，而不是信的是神学家哈。这个是我希望能够弟兄姐妹对这点要非常的清楚。我们尊重在历史上那些许多著名的神学家对神学或对我们的基督信仰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们的努力和付出对纯正信仰的传播和坚固是功不可没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任何一个神学家都还是人，都受他所处的这个历史的环境影响，他不可能对圣经有100%正确的理解，所以那些就是经常讲什么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其实都是对。那个神学家他所倡导的这个神学思想，把它奉为那个经典，奉为那个至尊，然后是认为都是对的。这些其实我觉得我们在 读这些参考书，读这些神学家的这些著作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能够理智一点哈，就是因为真的没有一个人是百分之百的完全的对的，哪怕是他再伟大的神学家，他都会有他的局限性。他们的一些神学观念可能在当时被那个时代的人所接受，但是随着当代现代圣经这个考古学还有经文鉴别学还有实践学的等等的这些快速的发展以前那些神学家他们对一些经文的理解在今天来看可能是有些偏差的。有些基督徒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有一个习惯的做法就是先读某一个神学家的著作学习他的神学思想，然后用他的神学思想去理解圣经这种先入为主的解经的话，始终是跳不出那个神学家的思想范围。我个人不是很推荐这样的做法，一个比较好的做法应该是自己先熟读圣经一遍一遍的从头到尾多读然后对于整本圣经有一个整体的把握这个是先对整本圣经有一个自己整体的把握，然后在解释某一段圣经的时候呢自己先多思想先有自己的理解，然后去再参考其他人的一些理解，确定自己的想法理解是不是符合整本圣经的真理，这样就可以避免这种先入为主的这种想法。所以总过来说我们在读圣经，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千万要记住我们是要把经文的意思读出来，而不是把自己那个先入为主的那个东西套到圣经上去，这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的，一定要谨慎的。对我来讲，我不是任何一个神学家的粉丝但是我是所有正统神学家的学生，我愿意学习所有神学家他们是怎样解释圣经的，但最后我都要回到圣经当中来做自己独立的分析和判断，决定谁的解经是更符合圣经整体的意思，这是我一直坚持的，我也希望这个原则也能够被大家所接受。真感谢神哈，就是我真的我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学过这个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这个语言天赋真的是不是很好，不像上周的那个金牧师，他真的是有非常好的这个语言天赋，他的五国语言就是非常自由的这个去交谈去读去写。但是就是另外一方面也感谢神，就是神给了我们现在是处于一个信息社会这个时代我们有这个有圣经软件，我们有很多的网站，我们可以有很多这些圣经软件可以来帮助我们来去研读这个原文的这个圣经。比如说在大家在这个图上面看到的哈，这个是我这是我一个网站我经常用的，是叫做 Bible Hub。你看它在上面有一些就它的功能是非常的强大的它可以就是把几种的语言的这个翻译哈，它是原文的这样对照的，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这样翻译过来，就是原文对照这种翻译当然就是你要去看那个英文的话，这种当中你可能看起来会就是觉得就不是很通顺哈，但是可以帮助你原文的那个字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你看现在随着现在这个电脑技术的这个发展哈，在圣经研究上面，我们对圣经的每一个字我们现在都已经对它有编码，然后呢就是像在上面看见的那个上面一排的那个比如说575啊5119，这是对圣经的原文的每一个词都有编码，你点这个词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把整本圣经当中跟这个词相关的所有的经文全部都会调出来，这个是非常强大的。这样的话就可以借助这些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来更准确的去理解经文的意思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词它在其他地方圣经它是怎么使用的，它是什么意思，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就是一下子就可以检索出来。这个是在以前的这个圣经研究当中从来没有这样的工具的，这个也是也就是近 二三十年才发展起来的这么一个工具。那么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知道如何解释圣经的话，是有两个主流，一个是叫寓意解经，或者是称为理意解经，另外一个主流的话是按照这个叫做按照历史文法解经，如上面我所说的，随着这个圣经考古学还有经文鉴别学的发展，以及这个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呢，这个历史文法解经就是越来越被现代的神学家或教会牧者所接受。那么什么是寓意解经或者是灵异解经呢？那么推崇寓意解经和灵异解经的人，他们会认为就是在经文可见的字面下还有一层真正的意思，所以要把下面那层意思讲解出来。这个观点其实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么问题是在于推崇这样的人，他们往往有一个趋势一个倾向，就是喜欢把这个概念就无限扩大化，认为所有的经文都有别于字面上的意思，就开始依靠他自己丰富的想象绞尽脑汁，然后描绘出一幅美丽的图画，但是呢却是跑离了主题，如脱缰之野马，一发不可收拾。比如说在我们都知道，在教会历史上著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他在解释好撒玛利亚故事的时候呢，是在路加福音那段的，他说那个被强盗，他是这样解释的，他说那个被强盗强的人呢，就是指下亚当，那个强盗就是魔鬼那个人被剥去衣服打个半死的，是指亚当肉身是活的，灵魂是死的是指那个路过的祭司和利未人呢，是指旧约的这个祭司制度，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就是耶稣，那个殿呢就是指教会，那么给殿家的2000银子呢，就是指今生与来生的应许，那个殿主就是保罗这是我们常常就是用奥古斯丁他是怎样解释这个好撒玛利亚故事来指出这个寓意解经哈，这个灵异解经的一些很多的一些问题。那么从这个从奥古斯丁对这个解经的看，你看和耶稣所讲好撒玛利亚的故事哈，那个本身的意思真的是已经是南辕北辙了这个是已经是天马行空了。其实在教会历史上还有一些著名的一些神学家，比如说早期的教父格里勉和俄立根，他们都是热衷于寓意解经。在中国教会近代教会历史上面，那个著名的贾玉明牧师，他也是比较倾向于这个灵异解经的。那么过度的灵异解经呢，会带来一些危害，比如说他会忽略了经文原本要表达的意思，然后就开始去跳到不是这经文要表达的意思，就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奥古斯丁解经一样。也他另外一个他也会过于主观的幻想猜测，另外一方面他也会过于注重寻找隐藏的含义，另外他也会有些缺少客观衡量的这些标准，就是很多是一些主观上的这些幻想猜测，另外是他很容易掺杂自己的一些私意在当中。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解经法的话，就是按照历史文法解经。那么历史文法解经的这个观点的话，认为是每一段经文都有最基本的意思，这个意思是扎根于这个历史或上下文的。由于圣经的写作者距今已经有30000年两三千年，要明白原文最基本的意思的话，我们就需要从这个字义文法、历史文化、地理、文学技巧等等方面来去了解这个当时的写作的跟背景、写作的目的、听众等的要去截流去寻求经文原来的意思，然后可以做适当的扩展，把新旧约联系起来，因为旧约当中很多是对新约的预言，新约是对旧约的这个意念然后最后是跨越时空，如何把经文的原意应用在今天的这个生活当中在运用这个历史文法解经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几个注意事项。第一个就是圣经整体的意思是连贯的，不互相冲突。如一处的经文的解释与另外一处经文的解释是有相冲突的话，我们就需要再多加查考。如果实在是不能够调和，我们就选择 彼此最接近或者是冲突最小的那种解释。第二个我们就是要切记不要断章取义，要不要牵强附会，一定需要考虑经文的上下文关系和内容。第三个的话我们就是强调的是要已经解经。什么叫做已经解经的话并不是说你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把引用另外一段经文，那就叫已经解经。已经解经的正确的理解是用意思清晰的经文来解释不清晰的经文，那才是正确的，是已经解经。另外一个的话我们就是在也可以应用这个圣经软件工具，就是刚才给大家看见的那个样，我们广泛查考相关词或类似经文的意思来明确这些难解的一些经文。另外一个的话我们也要坦诚的承认哈，就是有些在圣经当中有些难解的经文到至今没有一个一致的答案，我们允许对这些经文是有不同的解释。最后就是我想再说的是，我们只要在核心信仰上面是一致，对不同的解释我们不要去争吵。如保罗所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所以在这当中，只要我们在核心信仰上面是一致的，就是爱是非常重要的，要彼此的包容接纳。那我就简单讲一下这些关于如何正确解经的原则。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哈，我是班门弄斧。我只是我讲的这一点的话，这些只是我竭力奉行的这些解经的一些原则，我就是这样去做的。那么我还是要回到今天讲到的主题明白圣经当中关于天国的这个教导。我的知识和理解也是有限如果大家在听的时候有不同的看法想法，也欢迎一起可以来探讨来辨别，使我们可以更加明白圣经中的真理。在马太福音当中马太，我们知道马太非常喜欢用天国这个词来表达天上的国度原文出现就天国这个词哈，在原文里面出现有32次之多在新约的其他书卷中也只有马太用天国这个词。如果你用些圣经软件去搜索天国这个词的话，你可能会发现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也出现天国这个词，是在我们和合本里面，但是其实原文它没有用天国这个词。所以基本上天国这个词从严格上讲在圣经里面哈，只出现在马太福音里面其他三本福音书和新约书信都是在用神国这个词来表达神掌权的国度有人呢就因此把天国和神国区别开来，认为他们有不同的含义。我个人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当我们去对比四福音书中，我们就知道天国和神国这两个词其实他们之间的意思没有显著的差异，一个只是他们强调的方面 不一样而已。一个是强调王国的主权统治者是神，另外一个强调的是王国本身，但他们指的都是同一个王国比如说在马太福音19章23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接下来24节说，他说，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你看这是一个非常平行的一个经文。还有在马太福音4章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就是耶稣从那时候起，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耶稣讲的。在马可福音1章14到15节说，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所以这两段经文都是耶稣在出来传道时候所说的。我们任何理性的人都不会认为耶稣在讲的是不同的国。其实在圣经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一些经文来去着做这种类似的对比，比如说在撒种的比喻和芥菜种那个比喻中，他们用的是天国，另外福音书里面是用的是神国。所以这样的经文其实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非常的多的，我就不一一在这个举例了。那么这些对等的经文其实都在告诉我们，天国与神国就是一个同义词，都是在指神掌权的国度。那么 为什么马太喜欢用天国这个词，而新约其他作者喜欢用神国这个词呢？那以前有人告诉我，因为说马太是犹太人，犹太人由于尊敬耶和华的圣名，不敢直接称呼神，所以就把神字用天字来代替。我个人信了这个说法，就是我信了很久很久很久，一直到之前，在我在准备这次讲义的时候呢，我还是这样信。但是我后来去查考的时候，我发现这种说法其实站不住脚哈。但是呢，就是我们就这样信，就是因为听见别人这样讲，所以我们就这样信了，就是一直这样传到今天。但是其实我去仔细去查考的时候，发现这个讲法其实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当中，我们知道神的名是叫亚卫就是我们所说的耶和华耶和华是神的名。那么在旧约里面呢，希伯来文对那个耶和华这个它的原文的话是 YHWH 但是犹太人为了遵守诫命中不规定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所以他们在读到这个 YHWH 的时候呢，他们看见这个圣经原文中 YHWH 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读成 Adonai 就是主，我的主的意思。所以他们看见这个，但是读的是另外一个，读成是 Adonai 他不会读成亚卫。那么在旧约当中，神是另外一个词，是 Elohim 以色列人对说是神这个词他们是没有机会的所以不存在着以色列人把神这个词改成天所以在马太福音当中其实出现了神这个词是出现的是很多，说明马太其实他根本就不忌讳使用神这个词。所以我们以前说就是因为马太是犹太人，所以他们不敢读神然后所以把它改成天其实这种说法真的是我去看圣经这个的话，其实这种说法真的是站不住脚。那么我们去想，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使马太他不用神国而用天国这个词呢？我觉得这个解释是会比较合理一点。因为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的一个最重要的写作目的，就是要向犹太人证明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对吗？所以在马太福音中大量的引用旧约中来对弥赛亚的预言的那些经文，并说应验了。你仔细去看马太福音哈，经常说应验了经上所说，应验了经上所说，应验了经上所说，这些经文都是指着旧约中对弥赛亚的在预言的。但是呢，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耶稣那个时代以色列人是被罗马帝国所统治的那时候呢，犹太人呢，他们盼望旧约中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来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可以在地上建立像大卫时代那个强大的国家马太知道犹太人他们是有这样的想法但是马太想要让以色列人知道真正属神的国不在地上，而是在天上。正如耶稣对比拉多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所以马太他特别为了区分神的国和地上的国，他就用天国这个词来表达神的国度，以强调那个国度不同于以色列人他们所追求的那个地上的国度，要让犹太人对耶稣基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来到地上的使命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所以这是我想这是马太使用天国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原因。那么在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里面，他们在写作这些福音书的时候呢，他们的目的不是主要为了这个他们的目的主要是让人信靠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是来拯救我们人的，所以他们可以在这三本福音书里面继续使用人容易理解的神国这个词。所以其实我就这个用这个例子就是也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以前可能接受了很多的一些东西 就是默认就是正确的。其实当我们自己整本自己去查考圣经的时候，其实发现，哎，原来东西原来可能其实不一定是这样讲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信呢？可能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哈，就是有牧者或者一些神学家也是这样就跟我们这样讲的，所以我们就这样信了。当然就是我们是要学习，但是呢，我们在学习的同时，我们自己还是要回到圣经当中来，自己去查考圣经到底圣经是怎么讲的。那么天国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我这次要讲的。我相信，许多弟兄姐妹在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呢，也都会有同样的这个疑问。特别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里面，就是耶稣用了一连用了七个天国的比喻，就是那些比喻可能很多人让初读的时候他让人读了觉得云里雾里，还不是很明白。那么其实天国就是神掌权的国啊，他在圣经当中他有几种不同的表现形式。第一个，他是从宇宙性来讲的话啊，神创造宇宙万物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整个世界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整个世界都是神的国，撒旦也在神的掌管之下啊。正如诗篇第四十七篇赞美神说，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神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悟性歌颂神，作王治理万国，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面。这是从宇宙性的这个角度上讲的啊，神整个世界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面，整个世界也可以说是就是在神的就是神的国。这是从宇宙圣经上讲，或者是从广义上讲。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因着人受撒旦的这个诱惑撒旦就成为这个世界的王，神允许在撒旦在地上在一个有限的时间里面有一定的自由和能力所以当耶稣再来之后呢，这个世界的王要受审判，撒旦要受审判，撒旦要被扔到这个硫磺火湖里面永远沉沦。在这段期间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权柄能力和荣耀是通过他的子民地上得到彰显，来去抵挡撒旦在现今世界中的这个权势和地位。所以我们在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就是圣经中天国在地上的一些通常的一些表现形式。另外天国的表现形式也是表现在外在的和内在的。那么外在是可见的，在旧约神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建立这个国家高立君王来彰显神的国度权柄和荣耀在地上建立圣殿在耶路撒冷，使天下万国万民都来认识耶和华神的名。所以在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王在历代之下第六章他的时候祷告是说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亲口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也亲手成就了他说自从我领我民出埃及以来，我未曾在以色列众支派中选择一城建造殿宇为我民的居所，也未曾拣选一人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但选择耶路撒冷为我民的居所，又拣选大卫治理我民以色列。那么这是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神的国度权柄能力荣耀是通过可见的教会来彰显的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里面他对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节经文非常清楚，可以看到耶稣就把他的权柄就给了这个教会，教会就是他在地上的这个国度的这个彰显。这是一方面。那么这是天国这种外在可见的这个表现。那么天国内在的表现呢，这是通过人心顺服在神的掌管之下，神在人心里作王，天国就在人心里面。路加福音第十七章里面说，法利赛人他问耶稣说，他说神的国几时来到呢？耶稣回答说，他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能说看了在这里看了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保罗也在罗马书里面说若因一人的过犯使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受洪恩又蒙所赐之意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当中做王呢？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 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作王，那就是基督的国就在我们心灵里面，这是内在的。最后我们来看天国在地上的开展是与神的这个救恩计划开展是息息相关的，是紧密相连。在旧约里面，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看到神创造了天地神是天地的主，神的国在地上开始展开。在那个时候呢，人被神赋予使命，要在地上生养众多，要治理全地神把权柄给了人，要治理全地。但是神的国在地上因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他们想要自己做王，犯罪得罪神而遭到破坏后来神就拣选亚伯拉罕、雅各以撒这个约瑟等等，还有大卫摩西这等等这些以色列先祖与他们立约然后要借着以色列人来揭示神的国度和救恩的计划神就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应许之地，使他们归给神，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神的国在地上在那个时候是通过以色列国的建立而得以彰显，但是后来随着以色列人的悖逆，以色列国分出南国和北国，最后也相继灭亡。即使他们后来70年之后回归，但是以色列人很快又陷入悖逆神的那个境况里面。那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国可见的神的国在地上被隐藏起来。神要应许弥赛亚要来，要与以色列人立新约，要把神国的奥秘在地上真正彰显出来。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降到世上，把神的国真正带到地上。耶稣的开路先锋司洗约翰和耶稣出来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么在天国就是旧约先知一再期盼的神的国度。所以在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到七章里面登山宝训当中讲述谁可以进入这个国度就是讲的这个天国。他后来耶稣他也通过很多的这个神迹奇事，他有属天的权柄和教训，他使人从死里复活后来他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死里复活，后来又升天等等，这些一系列的事情向众人证明他就是天国的王。如今他是坐在天上父神的右边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他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这是我们最近在查的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可以看到的这样的经文。所以耶稣升天之后呢，那么他把这个权柄就给了在地上的教会因为在地上的教会就是他的身体他是教会的元首，教会在地上就是耶稣的国在地上的这个彰显。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圣徒要经过试验，要持守信心忍耐到底，最后要终比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在启示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要再来，要摧毁所有的敌人，要在全地执掌完全，建立千禧年的国度。在那个时候复活的圣徒要与他一同作王，这个千禧年国度最后要引向最终永恒的国度。那时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新天新地降临，神要与圣徒永远同在耶稣要和父神坐在宝座上，亲自牧养他的百姓直到永永远远。这是在整本圣经里面我用非常就是浓缩的讲述了整本圣经，它是在讲这个神的国度在地上是怎样开展的。从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国度开展和神的救恩计划的开展是息息相关，是紧密相连的这就是圣经整本圣经怎样一步一步启示出天国在地上开展，最后直到完全。明白天国的全盘计划就能够明白马太福音当中天国的奥秘。总结起来说在新约福音书当中，耶稣所讲的天国它有几个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耶稣来他是把天国带到地上，他升天之后把自己的权柄给了地上的教会，教会在地上遵循主的大使命主就与教会同在教会继续彰显出天国的权柄和能力。但是呢，所以说天国已经来到地上了，但是呢，天国还没有完全来到地上，要等耶稣第二次降临以先，神的国要等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神的国才会降临。所以在这个 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之间，那时候是神的国在地上与撒旦的势力那时候是并存的，对吧？那时候是并存的，所以并存到一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把神的国完全带到地上，然后要来审判世界，然后他的权柄、他的荣耀要在地上完全的彰显啊，要天国这要在地上完全实现。所以这就是我们通常在所说的天国已经来到，但是还没有完全来到，就是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这个教导在里面。那么第二天国在地上开展的时候同样天国的道就是福音，在不同的人身上是有不同的反应，结果也会不一样，这就是我们看到撒种的比喻的这个意思。第三天国的道在地上生长的时候会有假的掺杂在一起，直到世界的末日的时候，真的假的才要会被区别出来，这就是麦子与败子的比喻，还有渔夫撒网比喻的这个意思。还有第四，天国在地上看起来很微小，但是将来要壮大，至终要得胜，这就是芥菜籽和那个面酵的这个比喻的这个意思。第五，天国的价值胜过地上一切的珍宝，我们要不惜一切得到它，这就是天国在地上的状况。耶稣再来的时候呢，要把天国完全带到地上来，要在地上掌管万有，并且最后进入新天新地永恒的国度。在那个永恒的国度里面耶稣就是宇宙的王，他要永远做王，这就是天国的奥秘在圣经里面这样一步一步启示出来的。只有谦卑寻求真理的人才能明白这些天国的奥秘，也只有能够真正顺服这些真理才能够行走在天国的这个道路上面。就是我们就绕不开一个话题，就是这话题就是什么，那么天国与得救到底有什么关系。有人喜欢用国度这个词来表达神国或者天国并且认为得救与进入国度是不一样的。他们认为得救的人未必能进天国，所以得救后还要努力追求才能进天国这样的解释可能是想激励弟兄姐妹要努力追求要努力追求，要提醒自己不可以仅仅得救，还必须进入神的国度里面得到国度的赏赐，与主一同作王。但是如果是出于激励信徒的目的，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再好的动机也必须符合圣经的真理，在圣经神学解释上不会有冲突，那才是好的一个解释。从整本圣经来看，得救和进天国是一件事情，得救后在神国里要殷勤不断长进，得救的人在天国的奖赏会不一样这个是有这个区别的得救和进天国是一回事，但是得救和得奖赏不一样那个是不一样。但是因为时间原因哈，下面我就简单的这个阐述一下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来看进入天国是什么意思。在教会时代，当我们讲进入天国，通常是指信徒活在地上的时候内心顺服神，成为神国的子民，那是神的国在我们心里面。将来进入神永恒的国度，在那里神要完全掌权，那就是包括内在的和外在的。所以进入一个有形的教会不能说就进入了天国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是希望能够明白进入教会不等于就进入了天国要不然的话，如果不把这点讲清楚的话，就是后面的问题就很难讲，这是第一点。其次我们也要明白得救是什么意思用我们最近查的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来说那个地方说，我们原来是在过犯罪孽当中，因神丰富的怜悯和他爱我们大爱，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也就是说我们得救是本分，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就是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这个得救的这个意思。再结合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内容，那地方说神在基督里面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其中的一个福气就是什么受了圣灵的印记，要做将来得基业的凭据。 所以说，保罗说，你们既听见这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记忆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必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非常的清楚地看到，得救之后我们就有了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被圣灵所生，是被圣灵所管。这个新的生命啊，也要因圣灵所凭据而得到天上的基业。夺者这样救的人，那就是在神的国里面。那么对吧，因为有信得救的人有圣灵，圣灵就是我们凭据，凭据我们将来就会得基业。如果我们得救了，如果不能够进入天国，我们怎么 得基业呢？这显然就和这段经文就是有明显的一个冲突。所以如果说得救的人不一定进入天国，我们没办法去解释这段经文。我们继续 来看其他的。在罗马书第五章，保罗说，因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有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我们以前因亚当一人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现在因耶稣一次的一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以前罪作王叫人死，现在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在这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做了得救之人生命的王，得救之人就在耶稣的国里面，对吧？他做了得救之人生命的王，那么得救的人就是在耶稣的这个国度里面。难道我们可以说得救的人不一定可以进入天国吗？这显然和这段经文也是有冲突的，没办法去解释这段经文的。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里面也说，神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在这节经文中可以看到，我们得救之后，神就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的国里面。难道我们可以说得救的人不一定可以进入天国吗？我们也很难去解释这节经文的。还有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我们非常熟悉的这段经文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在这节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得救的人现在就是在神国度里面做了他的子民。难道我们可以说得救的人不一定可以进入天国吗？还有其实在圣经中还有很多许许多多这类似经文，可以说得救与进入神的国度是一回事。如前面我们所讲，整本圣经都是在讲关于神的救恩计划怎样一步一步开展的，与此紧密相连的也是神国的奥秘是如何在地上一步一步开启的。在旧约和新约里面全部都在讲人在神的救恩计划下面如何得救。如果得救与进入天国是分开的，那岂不是神在欺哄人，说你得救了，但是你还不一定进入天国哟，你还要更加努力才能够进入天国。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在圣经当中许多关于得救的经文就显得毫无力量或说服力，明白吗？所以持这个观点的人需要在通读整本圣经的时候看见所有得救相关的经文，他其实要问一下自己，我得救了但是还没有进入神的国度里面，你会感觉一下是不是觉得会特别特别的别扭。这是我正面的证据。我们来看一下支持得救与进入天国不一样的观点的，他们解经处在什么地，错误处在什么地方，这是反面的证据。有人引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十二节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他们认为这儿耶稣的意思是说呢，人得救之后呢还需要努力才能够进入天国，这是他们经常引用的一节经文。那么我们来看他的解经错误到底出在什么地方。首先这儿根本就没有讲得救的人是要努力进入天国，根本就没有这个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上下文其实也没有这个意思，完全是人把自己的意思加到这个经文里面来。第二，努力这个词的原文是暴力的意思，它有两种翻译。那么在新译本的翻译的话新译本我们知道它是就是最近三四十年翻译的，它是更加接近原文的。其实英文的话你去看也是跟这个新译本翻译是非常接近的。 新译本的翻译它是说，从施洗的约翰时候直到现在，天国不断遭受猛烈的攻击，强暴的人企图把它夺去。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新译本的翻译。那么我那个努力进入的话，那个意思好像就已经相差的比较大了哈。不管怎么样，说引用这节经文来说啊，得救的人要努力进入天国。其实我这节经文本身要表达的意思，其实是相差的太远了。这节经文根本就没有把得救与进入天国分开来讲，所以这是在解经上面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还有在有人在引用哥林多前书六章九节说，他说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还有在以弗所书五章五节说，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那所以有人认为在教会里面这些人呢，他们是得救了，但是呢他们却是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他们认为在教会里面得救的人呢行得不好就不能进神的国。其实这样的理解它是基于一个前提，认为在教会里面所有的人都是得救的。这本身这个前提就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前提。我们知道与基督无份的人根本就没得救，对不对？只有跟基督有份的人才会得救。在这地方说他是在与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那么与基督无份的人是根本就没有得救的人，那么怎么你说就是他这儿说是已经得救的呢？所以这个在这样去解释，把自己一个没有的一个前提圣经经文的一个前提把它加到在圣经当中，这种解释是我们在经常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这种在解经的时候出现错误的一个地方。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在马太福音第25章里面说的，他说有人说，在马太福音第25章里面说，有人说那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就是那个都是得救了的，有五个预备好的童女进了天国，那五个没有预备好的是不能够进入天国这是他们的一种说法。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恶仆和那个好仆人说那个说那些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他们也是得救的人，只是说耶稣不认识他们而已，只是因为他们不遵循神的旨意才不可以进入天国但是我们看，其实我们去看把整本马太福音第25章我们来看的话，你看主耶稣怎样去回应这些人的。我们首先在解释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把你所有的以前的那些神学观念，从别人那儿了解的东西，你首先要通通的要忘记干净，你要忘记干净，你要看圣经本身在讲是在怎么在讲哈。这就是我们经常刚讲，就是我们带着一个先入为主的这概念去读圣经的时候呢，就把圣经本身的意思你已经先加到圣经里面，你再去读圣经，那肯定就出来的结果就会有很大的这个偏差。所以呢，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拜托你先把你所有的那些神学观念，那些神学家的想法你全部忘记干净，我们先回到圣经本身来看圣经它到底是在怎么讲。我们看圣经当中，耶稣在25章里面，耶稣他是怎样在回应这些人说的。他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些人是主说我不认识他们，他不是主，是不是不主不认识的人，是不是属主的人，是不能没有得救的人。那些作恶的是假借主名做事的人就像旧约里面的很多假先知，他奉主名说自己的话奉先知假先知奉主的名行神迹奇事一样主耶稣对这些人怎么说？他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们。主不认识是什么意思？我们一定要想想主不认识是什么意思。那主不认识根本就没有关系嘛？难道跟主有关系的人，主认识的人，他说我不认识你们吗？跟主被主得救的人，难道说我不认识你们？圣经怎么说？我认识我的羊啊。主说我不认识你们，那根本就不是主的羊，这样的人能得救吗？其实很多人说就是一些 common sense 的东西，我们就看圣经。所以这些没有跟主根本没有一毫一毛关系的人，他怎么能说他已经得救了呢？ 所以这些就是在解释说，这些那十个童女都是得救的，那些恶仆也是得救的，那些称呼为主啊主的人全部都是得救的人。这本身就对着这个这是把它已经现有的概念先加到这个圣经当中来，而不去看圣经本身在讲什么。所以我们真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些有把一个错误的一个前提带着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去读圣经，这个真的会在简介上面出现很多的一些问题。还有最后我们来看一段他们常常引用的一些经文哈，在启示录里面就是第21章27节说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证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这些在城外的人那么他们就说呢，这些人不在这些在城外的人他们不在城里面，那么也不在火湖里面，那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所以就是认为是那些得救了但是不能进神国的人。那我们继续来看哈22章15节说怎么描绘这些人。说那些城外的人呢，就是那些权贵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的编造虚谎的。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些人得救了吗？我要问这个问题，这些人得救了吗？我们从整本圣经里面非常清楚可以看到，这些对这些城外的人的描写都是一些没有得着救恩的人，是不认识神的人。谁得救了还在行这些事呢？这些人根本就是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所说的惹神愤怒不认识神抵挡神的人。你把罗马书第一章的经文和这个22章15节的这些人呢对照来看，就是属于一类的人。难道神要拯救这些人吗？如果真的是神要拯救这样的人，拯救这些权贵，拯救这些行邪术的，拯救这些行淫乱的，拯救这些杀人的，拯救这些拜偶像的，拯救这些一切说谎言编造谎言的人，神岂不是在用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圣经说这些人是在城外，并不代表这些人就不在硫磺火湖里面。这是说圣经说这些人在城外的人是相对在城里的人，并不代表他们就不在硫磺火湖里面。所以这些很在解释这些在解圣经的时候，他说他在城外不在城里面，那么他也不在硫磺火湖里面。谁说他不在硫磺火湖里面？他只是说相对说他不在城里面的人，他在城外，他城外也可能是包括在硫磺火湖里面。这个解释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的。那就是为了应和这个说在城外的人这个去解释这个经文中，为了让他理智上好像觉得行得通，然后说这些在城外的人是得救的人，但是没有在神国里面的人。其实从上下在经文上下来看，这些人根本就是没有得救的人，就是在硫磺火湖里面的，只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而已。所以我还有很多经文我不以引用来反驳他们所引用的这些经文我讲到这点有点激动所以请大家原谅我总结了一下就是在此这种得救与进天国是不一样的人的这些观点，发现他们问题的根源是处在对得救的认识上面，他对得救的认识这个真理是认识有错误有偏差的不清楚所以当他对得救的真理认识不清楚的时候呢，对这些经文的解释出现偏差真的是也就不足为怪了。我自己也查了，这是许多就是现代的一些圣经学者也是极少支持这种得救与进天国不一样的这种观点，极少支持这样的观点。所以我对我自己的这个论证还是蛮有把握的。当然我不能说我觉得是100%的正确。但是我自己还是我觉得蛮有把握。那么我下次会这样讲到就专门讲得救的这个真理希望把这个得救的这个真理讲得更清楚一些。当然如果你还是不认同我的这个论证的话那么我想就是我们最后还是都要回到圣经当中来去查考圣经把我们所有的以前所学的那些神学观念，从别人不管哪个神学家哪个著名的神学家那些谁学的神学观念，我们要真的是先忘记掉，我们先来看看圣经本身在对我们在说什么话，然后我们来再去看这些 这些神学家、解经家他们是怎样在解释这些经文，这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读圣经、解释圣经的一个途径和方法。另外一方面我也承认哈，我就像我刚才讲的，最开始讲的，我们允许对经文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只要我们在核心真理上面是一致我们还是可以求同存异这是我们还是要学习彼此的接纳，最重要的是爱最重要的是爱，只要在核心真理上面是一致，最重要的是要讲爱，而不要因着这些不同的看法有争执哈，甚至是争吵。最后呢，我也需要肯定一下那些认为得救与进天国不一样的人，他们的动机是好的他们不愿意看到那些在教会里面的信徒以为得救了就不努力不追求，所以他们想激励他们要进一步努力追求要进天国得奖赏确实是在教会里面有许多信徒认为自己已经得救了，所以就可以准备躺着进天堂其实有没有得救那其实还是一个问号这是我下次要讲的内容所以下次讲的千万不要错过。总之在圣经当中有无数的经文其实是把得救与天国进天国是放在一起来讲讲述神的这个救恩真理。得救与进天国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阐述同一个真理，这是我的结论。耶稣就像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说，耶稣出来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进天国与悔改是有直接关系的，对吧？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进天国是与悔改是有直接关系的。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悔改与得救也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的灭亡。所以可以这样说，我们要悔改得救才能进天国，但是这悔改不是仅仅是懊悔犹大他是懊悔的，但是他没有悔改。这悔改不是仅仅改变自己的主意而已，而是要像旧约当中就先知呼唤的人要回到，真正的悔改是什么？要回到神这边来，要停止反叛神，要停止不再背离神，要承认自己的过犯和罪孽，要回来顺服神的话，来接受耶稣神所差遣的弥赛亚为我们生命的救主，这才是真正的悔改。只有这样的悔改，得救才能够进入天国，与弥赛亚有份，能够恢复与神的关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把旧约中众先知所盼望的天国也带到世上来，开启了天国的奥秘。这天国不是当时以色列人所盼望在地上所建立这个在地上建立的一个国家政权，而是神要在人心里面掌权，要得人的心，神要把新约写在人心上，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耶稣就是弥赛亚他把天国带到世上，但他还没有完全把天国带到地上，要一直等到他再来的时候才在地上建立基督的王权那时候天下万国万民都要来敬拜他。他再来的时候要施行审判，把真正属他的人和假冒的信徒区分开来，真正悔改得救的圣徒那时候要复活得永生，与主一同在天上。那么不义的人呢，包括那些假冒的信徒都要往永刑里去，永远与神隔绝，在中间没有第三种状态，只有永生与永死，只有在神的国里面或者是在硫磺火湖里面，没有第三种状况。神的拯救要拯救就会拯救到底，不会把你拯救了把你晾在一边不管你，这个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种道理讲的。所以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降生成世，他已经从远远的看见认识我们，并在千万人当中提名召了我们，并从灰尘中抬举了我们，并为我们甘心舍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听见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耶稣对我们的呼唤，我们就应该有正面的来回应，来悔改，能够来以悔改真正悔改的心能够来进入天国。所以我们到底要往哪条路上走我们应该怎样走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指明，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已经在我们面前，我们应当悔改信主。这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求你能够来帮助我们，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俯伏在你面前，让我们能够忘记到我们以前所学的所有的东西，所有的这些神学理念，让我们能够单单的能够把我们的心思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单纯的能够来进入到你的话语里面，我们来去思想你话语当中的真理。主啊，你话语当中真的是有很多难以明白的，这是我们是承认，我们人是何等的软弱，我们人是何等的有限。主啊，但是我们要祈求你，求你把圣灵赐给我们，你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以至于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能够真正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能够明白天国的真理。求你能够来帮助我们有一个真正愿意悔改的心，能够进入到天国的国度里面，能够与主永远同在。求你把这样的福气赐给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不管是以前受洗的还是没有受洗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真正悔改信主的心，能够进入到你的国度里面。求主看顾我们，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